再念一次，注意听每一句话。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子献上。论到这个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又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或者这样念法：亚伯拉罕虽然有信心，上帝还试验他，要他把孩子献上。他既然喜欢领受上帝的应许，他也喜欢照上帝的要求把孩子献给上帝。这个孩子不是别人，是唯一使他有后裔的种子。但是他献上的时候呢，他知道上帝哪去，上帝一定能叫他复活。当把孩子带回家的时候，他好像从死中得回那个孩子。那这样读很清楚啦，啊，这一段圣经很宝贵。这段圣经曾经使丹麦的大学哲学家苏伦阿比屈格卡写了长篇大论的神学著作。他把亚伯拉罕的信心作为一个典范，然后把整个希腊的一直下来的理性主义的哲学当作一个对比，结果他看见真正的信仰不是在理性经历的范围里面去印证出来的，那是超理性超经历，一个对神绝对的跳跃，绝对的顺从的一篇文章。你们有机会呢，好去看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在那些敬虔的手臂之下怎样讲解圣经。当奇克果在世界上的时候，丹麦有许多真正受过神学训练的传道人，他们没有一个人讲亚伯拉罕献以撒比这个哲学家讲得更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传道人以为他已经讲得很道家了。在 John Milton 的时代，英国的诗人就是写《失落言》和那一个 John Milton， 他在这个《失落言》万句长诗里面讲到的基督论，比那个时候全英国所有的神学家讲得更好。在 Handel 写《弥赛亚》的时候，他是根据一个第三流的文学家 Charles Jennens 所选择的圣经里面50节最好关于基督论的经文，他选出来的到现在被认为是全圣经中间论到弥赛亚最重要的经文。这些人都不是传道人，我没有意思贬低传道人，但我要鼓励平信徒不要落人之后。而且如果有一天神真的感动你，有负担付代价有追求，你再受神学训练那就很好了，那你就可以更被神所使用了。那现在我们要思想亚伯拉罕信心的问题，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你与我们同在，你用你的灵光照我们，引爆我们的思想，借着你所启示出来的道来带领你所创造的理性，好叫我们归回，我们归正，我们在你的道里面建立信仰的根基，在你活泼的圣灵自身的真道上面建造我们属天的灵命。所以你听我们的祷告，你借助亚伯拉罕对你显出的信心光照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求主今天照样用他的榜样来激励提醒我们，好叫我们效法我们信心之父的榜样，做一个讨你喜悦能够叫你的心得到满足，把自己献给你的圣徒。说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你，愿你赐福给我们每一次的聚会都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每一次的聚会都享受时间中间隐藏着永恒的价值，每一次的聚会都亲自经历你在我们中间对我们所讲的话语。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同心合意把你无用的仆人交托在你手中，愿主你支持他，用你自己的能力不逼他，给他无论是体力无论是脑力无论是灵力，都由你真理圣灵同你托住万有大能的命令来托住他。你听我们的祷告，也求助给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从饥渴慕义的心看见你的丰富，从等候你的话语得着你的丰盛。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 在前面一段中间已经提过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蒙召的时候顺从神的信心。而亚伯拉罕的信心不是在某一些历史时刻里面才彰显出来，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整段人生过程中间对神的回应，所以这个回应是惯常的，这个回应是继续不断的，这个回应是贯彻始终没有改变的回应。我们今天有时就经过一次的事件，我们有所感触，我们表现信心，等到回到普遍的普通的生活中间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曾经对神有个什么回应。亚伯拉罕不是如此，亚伯拉罕一生一世是以神为他生命中心，对神的旨意，对神的心中所存的意念有清楚有深入了解的有回应的信心。所以有一次亚伯拉罕说，难道上帝隐瞒我吗？什么意思呢？他很认真地认为在上帝与他的中间不应当有一件事他不知道的。这个句话呢，就表现出他是多么惯常多么继续不断地明白神的心意，而神也愿意把他心中所定的要做的事一件一件地告诉亚伯拉罕。所以圣经用一句很特别的话，这以前几乎或者说从来没有过用的，就是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上帝把人当作朋友，有一点感觉到格格不入。为什么呢？创造万物的上帝需要一个被造的尘土而成的人做他的朋友呢？好像一个大学教授把一个幼稚园的学生当作他的朋友，有一点格格不入一样的，程度相差太远了。但是竟然这个尘土造成的人可以明白上帝心中所存的，可以知道上帝永远的计划，甚至有一件事不告诉他的时候，他感到奇怪，今天上帝怎么不对我讲话呢？为什么上帝向我隐瞒呢？这种朋友的亲切关系已经到了一个不能再深入的地步，这就是信心之父给我们显明出来一种灵性实实在在的光景。所以我们看见呢，是一而再再而三向他显明，向他肯定，向他继续不断地讲他心中要对亚伯拉罕以及对全世界所定的旨意所要告诉他的那些话语。我们看见呢，在整个神启示亚伯拉罕的过程中间呢，已经把整个历史的动向都告诉他了。所以不是单单亚伯拉罕前面的一步要怎么走，这整个世界后来要怎么样都告诉他了。你说在哪里啊？万国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就知道呢，他有一个后裔，这是单数的，这不是多数的，要使万国万族得到福分。所以亚伯拉罕就知道他不是单单做一个普通的老人来享受神在今生给他的福气，他的后裔中间有一个人要祝福万国万族，对他来说这是何等大的福气，这是何等大何等伟大的一个应许。所以连历史动向以后要怎么样都告诉他了。所以神在亚当的时代给我们看见了女人的后裔单数的是成为人类的救主，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告诉了你的后代有一个后裔要是万族万国得福。如果你的孩子得诺贝尔奖金，你会感到很喜乐吗？如果你的孩子是诺贝尔，你就更喜乐了，对不对呢？因为他不是得奖金，他是给奖金的人。那么亚伯拉罕的后代要成为使万族万国的人都得福，将万族万国得福的时候，亚伯拉罕是那福分的那个种子的真正的老祖先。所以亚伯拉罕从神所得的应许是他欢喜快乐，亚伯拉罕很欢喜迎接那个应许，亚伯拉罕很欢喜迎接那日子。这句话呢，在希伯来书第十章这里讲出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最后一段也讲出来的，也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在第十三节里面也讲出来的。这个欢喜欢喜欢喜，这表示什么呢？表示圣徒有一个很圣洁的感情，这个是圣化感情的生活。 我想有一次我会特别在我的讲座里面提到 The Sanctified Emotion， 就是感情圣化的这个讲座。感情的圣化是我们圣徒一个权柄，我们基督徒应当有圣洁感情的喜乐，有圣洁感情的享受。当我们忧伤的时候，我们在圣洁中间忧伤；当我们喜乐的时候，我们是在圣洁中间喜乐。因为我们的理智圣化以后，我们乐意接受真理；我们的感情圣化以后，我们与神的圣洁同哭同乐。阿们。也要再有一个意志的圣化 ，the sanctified will， 我们所愿意，我们所定的，我们所指定的目标，我们所履行出来的这些计划，都在神的旨意里面先圣化了。The sanctified reasoning, the sanctified emotion, and the sanctified will to manifest, we are sanctification. We have obtained the sanctification from God. 我们领受称义 justification 还不够。我们领受成圣这 sanctification， 我们才可能过一个圣徒的生活。所以圣徒是一个地位，圣徒的生活是一个地位在行为中间的表现。我们的地位在我们日常的整个言语行为，我们的一举一动中间的一个彰显。这样呢，圣徒的喜乐源自在神的应许中间喜乐。我们因神的话喜乐，我们要到上帝的殿，我们就喜乐；我们侍奉，我们喜乐。这样天上的使者看见地上有一个人的悔改，他就欢喜快乐一样的。一个人在侍奉中间充满不喜乐，这个是有问题的；一个人的为主工作充满埋怨，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一个人在领受救恩的时候没有喜乐，这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 sanctified emotion 是我们圣徒的一方面表现出来的，真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地位所表现出来的果子。感谢上帝，耶稣基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他从远处望见，他就欢喜迎接。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三、第十一章第十三节那里说呢，他们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亚伯拉罕仰望主的日子，亚伯拉罕从远处欢喜迎接，亚伯拉罕欢喜领受应许。这是三次圣经的话语。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自己引证，自己证明了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日子，既从远处望见，他就欢呼，他就从远处同我摇手。这样的一个心情，就是亚伯拉罕的信仰的一个表达。我们自称是信上帝的人，我们自称是有信仰的人，我们的生活充满埋怨，充满毒骂，充满咒诅，充满不满意，充满对神的苛求，充满对弟兄姊妹的批评，这对不对呢？这是不对。我们应当求助给我们的侍奉的喜乐，得救的喜乐，行善的喜乐，遵行神真理的喜乐，结果子的喜乐，有一个把圣洁的生活表彰出来，为主做见证的喜乐，令人归主的喜乐，这叫做圣化的感情。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兰对上帝的信心是个漫长道路中间贯彻始终的整部的生活。他的信心不是在某一些时刻中间、某一些事件中间的一个回应而已，是整个人生道路中间完全顺服主的整部的生活。所以这个信心呢，神就看见了。如果上帝早就看见他的信心，上帝也知道他的信心，为什么这一段圣经也特别提到他的信心受试验呢？为什么要试验呢？你不认识的人你才试验他，对不对？这个朋友可靠不可靠你试验他，这个学生可靠不可靠你试验他，这个老板伙计可靠不可靠你试验他。我故意要试验一个人，我就把一个很贵的东西放在他那边，请他帮我修理。 我要看这个人老实不老实。因为如果他修理的工费呢不过是几百块钱啊，我给他修的东西是几万块的钱，他就不见了，我就知道这个人不可靠。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试验的原因同动机唯一的真正的理由就是还不信呢。上帝为什么信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不信亚伯拉罕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亚伯拉罕的信心比上帝的信心大一点点了。因为亚伯拉罕信上帝，上帝不信亚伯拉罕，所以呢，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人存心如何。而亚伯拉罕知道上帝存心如何，岂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超越了上帝的信心吗？所以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有头脑的人可能会这样想，比如说有一些人说呢，摩西对上帝说，你不要灭绝，不要灭绝以色列族，如果你灭绝以色列族，不如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界把它涂掉了。所以上帝要灭绝，摩西说不要灭绝，好像给了一个错角，上帝的爱心还不如摩西的爱心那么大。所以呢，摩西劝上帝，上帝才记得，哦，原来我就是爱，不可以这样做，所以就听他的规劝，哦，收回他灭命的这一个旨意，是不是这样呢？为什么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圣经里面最大的试验就是两个人，一个是神对约伯的试验，第二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对约伯试验的时候，孩子都死了，他还有信仰；全身都病了，还有信仰；从头到脚身不苍，他没有放弃信仰。上帝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办法才能肯定哪一个人是真正信他呢？难道上帝要这些证明他才能信的？如果上帝没有这些证明就不能信的话，岂不是上帝对人的信心也是用佐证为方式的这种附教的吗？是这个 evidential apologetics。 我们今天说不是根据证明来相信上帝，因为由于证以至于信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是由于信以至于信。难道上帝把这原则告诉我们，他自己没有遵循这个原则吗？我们怎么了解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因为他是有信心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受试验不是因为上帝不这样试验就不相信他对上帝的信心，正像约伯受试验不是因为上帝如果不试验约伯就不知道约伯对他的信靠是真的是假的。这里面在约伯记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幕后的一件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这个叫做 cosmic drama， 宇宙性的戏剧。因为在人与神之间还有撒旦的干扰，在人与神之间还有人需要看见的这个事件方面的表达。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大家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上帝要是历世历代的人从亚伯拉罕的行为看出他的信是真的，所以就试验他，不是为了上帝要知道他有没有信心，是为了你我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你明白吗？这样你就看见圣经中间前后一致的这个总原则很清楚的。上帝不需要试验以后看到果效，好，我现在知道你对我是有信心的，那我现在信任你。上帝不需要，甚至耶稣基督不需要到世界上来才明白原来人在世界上是有痛苦的，上帝早就知道。当以色列人哀呼上帝的时候，上帝说我听见他们呼叫的声音，我就想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当约伯被杀、雅伯被杀的时候，有声音从地下雅伯的血发出来，对上帝呼叫的时候，上帝就知道了。他不需要有道成肉身的亲身经验才明白什么叫做人间的痛苦，他不需要试验看见果效才知道你的成绩原来不错。神是万知全知永恒真理的本体，他这些都是知道的，都是清楚的。 但是要使你知道你在地上的信心要行为的这一个彰显，而且要使历世历代的人从亚伯兰的身上可以效法他的信仰，是这样付诸实践的。所以呢，这个试验不是为了神，这试验是为了人。这里说呢，亚伯兰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是信产生的献。大家说，信产生的献，所以因为信的缘故，他的献就变成有意义了。因为信的缘故，信的真实就被证明出来。亚伯兰的信心跟他的行为是合而为一的，信知不合一，信行不合一，信侍奉不合一。这是今天教会里面许多毛病中间很清楚给我们看到的。亚伯兰所信的跟他的知是合一的，亚伯兰的信跟他的行是合一的，亚伯兰的信跟他的献是合一的。所以他因为信就献上了，他的献是把他的信佐证出来的，而这个不是借着信来表明信，而是借着信来流露他的信。所以这个是流露的，不是用信的动机来要表明一个东西，而是很自然的流露。本来他是有信心的人，所以试验来到的时候他就献上了，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把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了。后面这句话对我很有吸引的力量，因为这里清楚告诉我们，除了刚才所提的圣化感情在献的中间是稀落的，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是神与人之间那个相爱的甘心，相爱的互相关系的一个描写。所以神把应许给他的时候是很欢喜叫人领受他应许的，而亚伯兰献上以撒的时候也是很欢喜献上以撒的，这样的两方面的情感就达到一个融洽，达到一个和谐，就达到一个互相关系中间的平衡。感谢上帝，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就把以撒欢喜献上。你看见了吗？像神给你的是乐意的，你给神的是不是乐意的？我们今天要不要看看考验一下审查一下我们对神所献上的是不是乐意？你很简单，你留下多少给自己，你献上多少给上帝，做一个比例你就知道，不是献上多少作为标准，是留下多少作为标准。如果你留下了一大堆，你献上一点点，那就表示你是不乐意。当奉献在到你手中的时候，你献的是找来找去找最小的那个钱，或者你是把应当献的献上去。如果你在奉献的事情上，无论十一奉献、主日奉献、帮助周济穷人的这些事情，都是甘心乐意的，原是把这些分开来，那么在应当献的时候你就拿出来，那你就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他欢喜领受应许，他就把独生子献上了，不是十多个儿子选一个最笨的献上，他是把独生子献上。你们都听过中国教会有的传统，四个孩子最聪明的、次聪明的、第三聪明的，都对主说：主啊，这个很有用，最笨的你是大能的上帝，你会改变人的，你用最笨的。因为圣经说上帝拣选愚昧的拣选软弱的，所以这个常常都不及格，常常病的就做牧师做传道好了，是这样吗？亚伯兰献的是独生子，这表示什么呢？不但是欢喜，而且把仅有的都献上，仅有的都献上，是旧约里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新约里面养生的都献上，是新约里面很好的例子。新约这个例子是谁讲的？耶稣基督讲的。那个寡妇把两个小钱献给上帝，这两个小钱今天还有吗？考古学找到那个年代，就耶稣在地上的年代曾经有的钱，在考古里面找到了，原来就是两块普通的钱印的年号，就是当时的凯撒的年号，也就是耶稣讲的话的年号， 这两个小型曾经在伦敦特卖会里面卖了差不多3000块钱，买的是谁？是我们的一个同工，是把它买下来当作对圣地了解的收藏品之一。亲爱的弟兄姊妹，2块小钱为什么会卖3000块美金呢？是不是当时就值这么多呢？不是，那两块小钱不会是值这么多的，但在历史年代，在这个物以稀为贵的特卖会里面，为了怕不能拿到手，所以高价把它买下来。那么那2块钱，两块寡妇的小钱，在当时是多少呢？是整天做工养活一家人的工资。所以当这个寡妇把2块小钱放进奉献柜里面的时候，等于她与她所有的孩子有一天没有饭吃，这个是仅有的饭钱。亚伯拉罕把独生子献上，这寡妇把2块小钱献上，不是从他的少数，乃是从他在心中所占的地位，在他生命中间所有的意义。把独生子献上，就没有孩子了；把2块小钱献上，就整天没有饭吃。是从这里看，这不是看他给多少，是看他留多少。当教会因为奉献出于有钱人，数目大而对有钱人毕恭毕敬的时候，是犯罪；当教会因为奉献的数目小，对穷人奉献嗤之以鼻，是犯更大的罪。我们不能因为数目多，然后就奉承人；我们不能因为数目少，我们就撇视人。因为这个多少在神面前没有意义，因为全世界的金银都是耶和华的。阿们。但神要看的不是你献，不是献上多少，神看你留下多少给自己。亚伯拉罕留下什么？没有可能的，因为只有一个独生子把他献上。上帝说：“亚伯拉罕，把你的儿子献上，哪一个呢？”主啊，我有两个，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上帝指明的，上帝指名道姓，姓以名叫撒的，这个你不能用别的代替的啊，你不能改的。上帝的奉献、呼召、拣选、救赎是个别的，上帝对死人复活所做的工作是个别的。这是我们归正神学与那一个自以为是归正神学卡尔马巴特不同的地方。巴特说，上帝定了个总原则，在基督里就必得救，所以不管谁，只要你跑到基督里，你就必得救。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拣选我们，所以这个重点是基督，不是你是我。我个人绝对不会接受这种拣选论。为什么呢？保罗说，我在母腹中间就蒙了拣选，不是我们，是我。耶稣基督说，拉撒路出来，他不会是死人们你们出来吧。他的个别指定，个别呼喊，叫那个他要过的人出来。神的呼召是个别，神的拣选是个别，神的救赎也是个别的，也是绝对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一个原则，这是很清楚。所以上帝指名道姓，你要把你的儿子、你的独生子、你所爱的儿子以撒。那么上帝呢，如果说亚伯拉罕呢，你两个孩子你选一个好了，反正有一个流了血我就很满意了，那只要有一个奉献你也好看我也满意，我看到血我就满意。这是新派神学最对福音派的批判里面的一句话，上帝好像是好血的神。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就不必选嘛，随便嘛，不必指定嘛。亚伯拉罕，你的孩子有好几个以实玛利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以撒？神不是这样，我要以撒。如果给亚伯兰选的话，亚伯兰很可能说，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我献以实玛利。为什么？因为以实玛利的后代不是神所应许是万族得福的后代，唯有从以撒生的才是应许的后代。以实玛利是肉体情欲的后代，以撒是信仰的应许后代。所以如果以实玛利跟以撒可以让亚伯兰选其中之一贡献的话，亚伯兰一定选以实玛利，或者选的时候一定以遵行神的旨意来行。 你明白我的意思？所以要不然在这时候如果没有清楚听明上帝的指定要把以上献上，那你只要把一个孩子献上，他可能可以借用为了遵行上帝的旨意，为了神的道在地上可以发扬光大，为了使他的旨意在历史中间可以被成全，他就选择把以实玛利献上。今天有很多的人在树林的侍奉中间为自己找到了很好的借口来侍奉他，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最好的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都找到最好的借口来献上，不是最好的祭物。你注意听这一句话，这是我们常犯的错误。我们用最好的借口献上，不是最好的，要到祭司。所以上帝知道人有这个软弱，虽然亚伯兰不一定会这样，但亚伯兰可能这样。而他可能这样，也不是等于说亚伯拉罕是故意不爱上帝，因为他清楚知道下面这一句话，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真正的后代。所以我现在要献的时候，我不应当把这个独一的种，以致以后要成为世界万族万国得福的这个后代把它献上。他的理由是足够的，上帝说就是以撒，不必多讲，我要的是以撒。所以现在亚伯拉罕要献上以撒的时候，他就进退两难。当他要献上以撒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太困难的事情临到他身上。但神的话是至高的命令，有商讨的余地吗？没有。神的命令是一定要有信仰的人一定要遵循的，可以不可以讨价还价的？没有。所以这件事呢，在亚伯兰的生命中间是他最艰难的时刻。请你注意这句话，the moment， 时刻，这里不是指一段的时间，是艰难那个时刻。我们中文把时间跟时刻分开来很有意思，因为时刻还在时间里面刻一刻叫做时刻，那就一刻下去呢痕迹就留在那里，一刻下去呢印象就不能灭掉了，一刻下去呢就变成整个时间很化的这一个程序中间一个掉下去，一个呢不能放弃也不能忽略的一个特殊的这个时刻。或者你用时机，因为时机的这个机制就变成整个事物中间一个新的转移的可能，这个转机的可能，危机的存在。所以危机变成转机，就在时机里面有个新的方向。这个就是用希腊文的时候讲的两个字，一个叫做 chronos， 这个 mechanical time without meaning，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 the meaningful time without repeating。 这个呢时机叫做呢 kairos， 时间叫做 chronos。 手表是计算时间，手表不是写下历史，手表时钟跟历史家的时刻是不一样的，因为历史学家的时刻是在没有意义漫长的时间过程中间记下了那个不能被时间淘汰的东西才叫历史，对不对？所以在时间中间的时刻绝对不在时间之外。我再讲一次，时机跟时刻就在时间里面，而时机跟时刻又超越了时间，因为时机跟时刻与永恒发生关系。所以时间过去以后，没有办法把时刻里面的意义跟历史的事件把它淘汰掉，这样呢这个时刻就变得很重要。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这一句话的时候，不是因为那天灵修读到这一节，和那天灵修神对他讲这句话啊，今天灵修的内容是这样，不是，这是在时间过程中间的一个时刻。而这个时刻不但决定了他灵命的意义、信仰的价值、对神的回应，也决定了整个世界历史对信仰的了解跟对信仰应当怎样表现一个最好的榜样。感谢上帝，上帝说亚伯拉罕，你把以撒献上，这时刻到了最危机性的来临的时候，那是很残忍。我再讲一次，When moment comes into the bitterness and the crucial situation, that is very, very cruel. 时机到了一个很难度过、很难决定、很难下一个选择的时刻，那是很残忍、很残忍的。我们生命中间都有一些必须要做决定，又不知道怎么做决定，在那个决定之前，心好像被火烧一样的焦急万分的那个时刻，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呢？那个时刻你一生不能忘记，那时刻也是永远没有恢复。你要为你曾经有过这些的时刻感谢上帝，所以那些时刻是很艰难的。在这艰难中间，就是你生命因被考验而正是你伟大的人格在这里。这艰难的时刻就使你显出你能不能在神的旨意中间成为圣徒的榜样。在艰难的时刻就看出你的信仰有多大的力量会胜过撒旦以及环境。所以这些时刻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时刻的价值呢，也就是存在主义所认知的，是存在主义以前的哲学根本没有谈过。所以呢，存在主义一个最伟大的发起人齐克果在他的书里面讲过这一句差不多四五句重复的话：我要怎样呢？我现在到底应当怎么样呢？我要怎样决定这件事呢？现在我到底应当怎样来做决定呢？这句话重复重复重复，我读到那几句话的时候，我深深的知道他在一个危机性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些深入的生命经历的人，你都曾经有一些危机性的时刻，而危机性的时刻使你发现你是人，你是有责任感的人，你是要面对困难做决定的人，你是神与己与鬼与人中间有自我存在的价值，以及对神对鬼对人回应的人。那个时刻来到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他极其忧愁，他就对天父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后来加上一句话：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你看到没有？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里面提到了比齐克果更早1900多年存在主义中间所感受的时刻的危机性感受，时刻的危机性的决定，时刻的危机性挑战的这些事实。感谢上帝，耶稣基督说：父啊，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候。我们平常的祷告是什么样？主啊，求你救我脱离这个坏蛋，救我脱离这个危机，脱离这个经历，救我脱离这场灾祸，救我脱离这段经济不景气的世界。我们常常是祷告和时刻没有关系的。耶稣基督说：求你救我脱离这时刻。他看到的不是环境，看到的生命过程中间时间程序中间永恒性的时刻，在这段时间中要做的决定的困难在哪里。那么耶稣基督对父说：我原是为这时候来。什么意思？如果没有这个时候，那我到世界来就没有意思了，就为了这个时候，所以我道成肉身。既然道成肉身是为这个时候，怎么在这个时候中间求上帝救我脱离这时候呢？ No, I come for this moment, I incarnate myself for this moment, this is the final purpose of my incarnation. I should not avoid, I should not escape, I should not run away from this moment. 这个存在 existential moment, existential relativity, the existential value, the existential meaning, 从永恒之间的关系去建立起来。感谢上帝，单单这五分钟我所讲的是很深的哲学吧。亚伯拉罕这个时候要把孩子献上的时候，这个是他一生一世决定事件中间最危机性的时刻。他清早把以撒叫出来，他不去请他太太的许可。撒拉，上帝今天对我说要献上以撒，你想呢？撒拉很可能对我对他说：你不要忘记，怀胎的是我，不是你。你把我生的拿去献，你去献那些羊吧，你去献那些牛吧，你献我独生子，90岁才生的孩子，你有没有发疯啊？
你是不是今天的脑神经发生问题，你错乱一定引起家庭很大的纠纷。所以这个时候连对妻子伤人都没有，他就决定重复杀人。这就是一个人爱上帝为爱妻子的表现。这是东方的传道人跟西方传道人不同的地方。东方有很多伟大的传道人，他们在这些事情上比西方学习更多。所以我不是认为你去美国读书拿了博士回来你就可以做好的传道，我不相信，我根本不接受这个。我要从圣经的原则看你怎样遵循圣经。当亚伯拉罕听上帝的话献上以撒的时候，圣经完全没有记载他跟太太商量，也完全没有记载以这个撒拉知道这个事情。那一清早起来就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到半路的时候他说爱的不生死对他说爸爸，一个男人最爱听的就是孩子说爸爸。当你第一次听见世界有个小 baby 跟你说爸爸的时候，你发现你是新世界的主人翁，你发现你真的是一个新纪元来到你的耳朵中。爸爸，火有了，柴有了，绳子也有了，刀也有了，祭物在哪里？你可以想象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刺透人的心，使人心酸痛苦，没有办法回答的。亚伯拉罕，我相信他不看他的孩子，他向前看，眼泪一直流，对他走在后面的孩子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因为他不能说就是你呀、啊、他只能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走吧。这个叫做信心。其实我们的信心是什么？很多传道人刚刚神学毕业，教会请他，他先问有没有汽车，有没有冷气，多大的房间，薪水多少，才决定要不要去。我们怎样被上帝用？我们告诉你，你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你自己有没有信心？你是靠信心生活。求主怜悯我们，教会需要复兴，不是开一大堆奋兴会，松动群众感情。教会需要复兴，回到圣经的重点，真正以牺牲的精神，背起十字架，舍己，走主的道路，完全顺服。阿门。亚伯拉罕献上的时候，这个时刻，这个日子，就变成了过了几千年以后，我们还要讲的一个日子。我相信这件事已经对了千万万万万万。亚伯拉罕到现在差不多4000年的日子中间，全世界听这件事受感动的人不知道多少，因为那一天的信成了几千年的道，因为那一天的信成了几千年的传。他如此信，我们如此传，因为他那一天的信，我们今天听这些话，听这些道，值得吗？值得。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怎么献上去？他没有说睡上那个猪啊，你有没有搞错啊？因为你曾经讲过一句话，你忘记，我提醒你，你说要从以撒生的才叫做我的后代，就是这个。那你为什么不等他结婚生了孩子才拿他？那么他走不要紧，至少他留了孩子，为什么他还没结婚你就拿他？拿了以后他没有生子，没有生孙，没有后代，那你的旨意就已经完全消灭了，你就不能成全你的意志。亚伯拉罕绝对有足够完全的理由来抵挡上帝的命令，而且还可以用上帝自己的话来抵挡上帝。你明白这些话吗？这是今天的很多人为了不遵循上帝的旨意，就以为自己比上帝的厉害，从圣经间拿来抵挡上帝的其他的圣经。上帝不跟你讲这一套，上帝说你比我聪明，上帝不跟人辩论，人与神辩论一定是人错的，不可能上帝错。但是人有一个怪现象，就是神把理性给他，他用理性抵挡神的真理，这是人性最败坏的地方。神把创造性给他，他用被造的创造性创造一个被造的创造者。你听懂这些话吗？有一个学生把我这几句话写在他的论文里面，偷我的东西写在他论文里面，交给美国最重要的神学院，他的老师说 You have a very clear mind of theology。 他吓了一跳， 后来他说，唐牧师对不起，那是你的。为什么？神把理性给我们，我们用被赐给我们的理性去反对上帝的旨意。神把创造性给我们，我们用被赐下被造的创造性去创造被造的创造性。有没有搞错？上帝需要跟人辩论吗？不需要。那么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呢？既然说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代，为什么说把以撒献给我们？以撒没有结婚，那么上帝不是自打嘴巴吗？上帝这么做不是完全不合科学？不但不合科学，不合理性，不合人情，不合经历，更是不合你自己的道理啊！上帝啊，那上帝要怎么回答这样的一个辩论？上帝知道亚伯兰不会这样跟他乱辩，所以这个时候亚伯兰逼到一个地步，他一直想，为什么不等以撒结婚生了许多孩子才给？今天很多人奉献就是这样，我先把钱给上帝的钱先去做生意，等他赚了很多才拿来奉献。那这样呢，献的也献了，做的也做了，不同地方我先赚，你明白吗？一样的情形。应当主啊，你说献礼是好，五年好不好？你给我五年，我让他结婚，我给他每胎尽可能双胞胎。五年以后呢，我就把他献给你，以后那个时候他归向你，我没有爽右啊，我照样顺从你，顺从你，我也替你成全上帝你自己的旨意，因为以撒生的才是后代。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这样不是天人合一吗？这样不是帮神做事吗？这样不是辅助将要掉下来的约柜，这个乌撒就被上帝杀了。亚伯兰不这样说，虽然以撒还没有结婚，还没有后代，献，今天就杀，今天就献。那么这样呢，在这么最大的困难时期中间，亚伯兰信心要怎么办呢？主啊，你逼我信你到一个走投无路的地步，我是相信你的话，可是现在你要他死，要他被献上去，等于我没有办法相信你从前的话，因为你说要借着我这个孩子成为万国的祝福，他的后代后裔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而且你把他献去。主啊，我不是不信，是你自己使我很难信。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有时候你会对上帝讲这样的话，对不对？上帝，我不是不信你，你太难信了，给你出尔反尔，你的道这样讲又那样讲，我摸不住头脑，因为你老人家理智不清的时候就讲相反的话，我怎么信你？我告诉你，如果你听见有道跟道相反，有几个可能性，一个是你还没有抓到中间者，另外是那些讲道的没有好解释，第三你错解上帝话。所以在讲台上错解上帝话的罪是很大。保罗说我们不妙讲上帝的话，今天那一些没有好好思考正确明白上帝的话随便站讲台的人，他们引人入迷，他们在神面前要受更重的审判。这不是我的话，是上帝的话。当亚伯兰用这个前后不应当有矛盾的原则来处理上帝的话的话，他的信心到这里结束，他应当挂上一个句号，不能再信，停止了。Okay, God, stop here. No more faith in you. I don't believe you anymore. But your word is contradictory to your word. No way for me to be consistent. 我没有办法贯彻始终相信。那亚伯兰不，所以亚伯兰信心伟大的地方就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说，既然一定要从这个生，现在叫我杀死他，一定上帝会叫他复活吧？你明白吗？他的心跑到哪里去？这就变成全本圣经，不是全本圣经，整个人类第一个复活观念和信仰的人。写下来 the first concept of resurrection produced from the faith in the history of man， 在人类历史中间第一个因信心产生复活的观念的人是亚伯拉罕。感谢上帝， 从来没有人像他，在这以前从来没有人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呢，跟约伯的观念可以呢相比，因为约伯相信以后他会复活，但约伯跟亚伯拉罕该下在先哪一个在乎我不知道，但是真正产生这样信心第一个人是亚伯拉罕，因为他要去杀，难道他相信杀完以后不要紧，上帝既然是一定从这个人生，现在杀了一定会活吗？所以他就从这里产生了复活的第一次的真正信仰而有关。这个观念一出现的时候，就变成圣经主题里面最重要的永生跟复活在人间的信仰中间的一个内容。我再讲一次， The content of eternity, The content of eternal life, The content of resurrection Not appears in human life。 如果我给你一个题目，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被称为信心之父，并且信心的人之父，那么你应该用多少的思想，多少的时间去找出他之所以有资格被称为信心之父的原因是什么？那这是其中一个很大的。所以呢，罗马书第四章告诉亚伯拉罕说，信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叫没有变成有的上帝。The one who resurrected them, and the one who created up from nothingness, 死时复活，起死回生，使无变有，创造一切的上帝。这是亚伯拉罕的信仰的两大内容：生命的主，创造的主。创造以后才有救赎的生命，被造堕落以后才有恢复的生命。但是呢，上帝先死无变有是创造，起死回生是救赎。在这一段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七节所讲的，是先讲到起死回生，后提到死无变有。这给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以生命同救赎为重点，而不是单单以死无变有的创造为重点。这就是福音派归正神学以及新派同那不信派不同的地方。自然论的人，第一什么？我不是讲自然神学，自然神学、自然论、自然主义完全不同的东西，你们一定要上课才会明白，否则你就把自己乱用乱讲，讲得快还以为很厉害。基督徒接受普遍启示，反对自然神学。进化论在科学界的自然主义是另外一个名词，而自然神论是神学里面另外一个名词。亲爱的弟兄姊妹，自然神论的相信神创造，不相信神救赎；新派的人相信神创造，不相信神救赎；基要派的人、福音派的人、归正神学相信神创造，又相信神救赎。而重点不在乎创造，重点在乎救赎，因为创造的信仰是连许多非基督徒都可以相信的信仰，救赎的信仰才是基督徒独有的信仰。所以亚伯拉罕是一个很福音派的、很基要思想的、很正统神派信仰、神学派信仰的人，他相信上帝起死回生，上帝死无变有。在亚伯拉罕的生命中间最重要的两件事迹，第一就是撒拉生孩子，这是死无变有的一个神迹；第二个他所相信的就是他如果杀死这个以撒，上帝会叫他复活，这是起死回生的一个信仰。这两大信仰构成正统信仰的两大内容，而亚伯拉罕这两样都有。所以当他献上以撒的时候，这里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第十九节，他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要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他的真正要献上的时候，神说亚伯拉罕住手，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个羔羊。在历史中间从来没有人把独生子给上帝，只有上帝把独生子给人。大家说，从来没有人把独生子赐上，只有上帝把独生子赐下。但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上帝找到了人中间的一个，在千千千万万万人中间有一个明白什么 把独生子献上。上帝永恒的旨意中间把独生子赐给人，他在人中间的造一个真正知道他心里有同样感受同样愿意牺牲的人，有哪一个愿意把独生子给他？他找到了一个，谁啊？上帝是亚伯兰的朋友，知心的，心照不宣，他们完全彼此了解。亚伯拉罕，你把你的独生子给我，结果我是舍不得，没有。但有一天你要看见，我真的把独生子，真正把独生子赐下，牺牲被杀的是上帝，不是人。但人间有一个这么明白上帝心意，真的心非常难。下去吧，把以撒解开吧，让他跟你走回去吧。羔羊已经预表了，那个羔羊就是以后被称为逾越节羔羊。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耶稣基督。这样历史中间神启示人明白他救赎的这些中心点的信仰，一步一步借助进展式的启示赐给人。亚伯兰回去的时候，他看以撒，两个钟头前应当死的，现在还在。我整个晚上就想要怎么埋葬你，因为把你杀了，把你烧了。我一方面吃祭孩子，一方面嗅到你被烧被杀的香味。我那时候不知道哭到什么样子。我说：“哎，我每次看到你，好像看到自己。你是我生命的重现，你是我等了100年才出现的后代。”你是我后裔里面的真正的种子，我要怎么样看见你的脸，你的身体被烧的情形，你的神的旨意，我愿意。那我也相信你死了以后我不要走，我要在那里等，等上帝叫你复活的情形。我要亲眼看见了复活的大能显明，因为除了你没有走，除了你不可能我有别的后代。他这个时候把孩子带回去的时候，圣经说他如同仿佛从失踪得回他的孩子。感谢上帝，亚伯兰的信仰伟大到什么？记得我们对神的信心如何，愿主赐福我们，给我们在应当献的时候我们顺服上帝，应当顺从的时候我们不是逃避，在时刻最艰难的时候不是怀疑，在我们历史中间最难度过的难关的时候，对主的主啊，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这样你的信仰在生命中就得到神的喜悦，神的恩典就是你的信仰彰显他的荣耀。